非常感谢神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是母亲节，也特别问候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愿神祝福大家，当然也祝福每一位不只是做母亲的，因为爱能够推广给更多的人。那唐代的中国诗人孟郊，他写了一首叫做《游子吟》，大家都很熟，对不对？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描写了母爱的伟大，但是母爱的伟大并不在于它轰轰烈烈，而在于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细微的小事中无微不至的照顾。那虽然是细微小事，却又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了母亲的爱。所以母爱是一种牺牲的爱，他只顾念到他所养育的孩子他们的需要。所以这里说谁言寸草心，我们就好像寸草一样领受大自然里面春天的光辉，我们怎么样能够报答呢？我们无法报答。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领受母亲的慈爱。那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母亲的爱从哪里来的呢？其实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49:15，那里告诉我们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上帝绝对不会忘记，或许偶尔会发生有母亲会忘记，但神绝不忘记。人性中的美善都是反映出神里面的善良和美好。我们今天经文的故事讲到的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当然今天的经文这一段比较长，但是我没办法把它截短，因为它是整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段落。那哈拿这位母亲，我用的题目是一位祷告的母亲，而不是一位母亲的祷告而已。祷告她可能只是一段时间祷告，或者某一个祷告，但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可见她应该是一位持续祷告的，那这个更重要。那这位母亲的伟大在于什么呢？不在于她祷告得到了一个孩子，她的祷告很有力量，果真得到一个孩子，但是不在于这里而已，而在于他让孩子献给神使用，使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心意得以成就，这才是最宝贵的。我们养育孩子不是要成就我们的心意，而是要成全孩子。怎么成全他呢？就是让神的心意，对这个孩子的心意，在他身上能够成就，借着我们做父母的来帮助他成就。这是我们每一个作为基督徒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都是一样，应当有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跟认识。那可能有的做母亲的就想说，我当母亲就好了，平平安安的就好，只要做一个平淡的，也不需要太特殊嘛。但是很多时候你要不要特殊也不完全由你决定的，也不完全由我决定的。当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去面对问题，面对事情，这才是重要的。怎么面对呢？比如说困难来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这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学到的功课。我们看见这一段故事讲的是在撒母耳记的开头。那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呢？就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地，他们在那里做奴隶，上帝拯救他们，然后他们离开了，在旷野里面上帝颁布律法给他们，然后之后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遵守律法，而且单单要敬畏我，敬拜我，不可以侍奉别的神。 可是当他们真的进到迦南地，他们以为是一个安息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生活安逸下来，不再做奴隶了，可是他们却生活就懒散了，就放荡了。所以他们到迦南地之后又拜偶像，所以当地的人拜偶像，所以上帝就借着周围的国家带给他们一些灾难，欺压他们，有腓力斯人，也有米甸人，各种周围的人。那在他们受欺压的时候，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啊，所以他们借着士师拯救之后，他们又有几十年的平安太平的日子。可是过久了又忘掉了，又犯罪了，所以上帝一直的在让这个民族遭受一些困难，而士师就是在这困难中间拯救他们的神所兴起来的人啊。在战争的时候他就是军事的领袖，可是在平时呢他就是审判官啊。这有点像中国的包青天，中国人的官啊，那个过去都是行政官就是兼审判官嘛，对。可是现在是什么三权分立，美国这三权分，行政、立法、司法是分开的，不会一个人有两份职务的，在不同的系统里面。所以那士师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情况。圣经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伟大的士师呢，特别是参孙跟基甸都是很出名的士师。那士师的时代就是有这一些的混乱，所以他们的政治以及道德很多方面是混乱的。在士师记21:25那里就讲到，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是很明显的讲他们是任意而行，没有照着一个很好的规范在做。那哈拿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发生的。这是一个昏暗的时代，一个混乱的一个民族，而且是在一个有争闹的家庭里面所发生的背景。然而一位敬虔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因为敬畏神，专心仰望神的缘故，为那一个黑暗的昏暗的时代带来了曙光，引进了以色列人一段光辉的历史。以色列最后的士师就是以利跟撒母耳，这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里面谈到的一位，是在圣殿那里的祭司以利，他也是士师。那这两位都是今天我们故事里面的人物。那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那我们来看第一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大段，人生有艰难。那这样的艰难特别在哪个时候发生呢？就是每年他们要上到示罗，这个就是圣殿所在地，他只能有一个圣殿，因为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你们就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圣殿，不能有其他地方。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就是这样的来敬拜神，每年三次要到圣殿去敬拜神，男丁都要去敬拜上帝，就是逾越节、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还有祝棚节，这个三节个节期都是律法里面所规定的，要他们纪念上帝的拯救，上帝赐予他们丰富的粮食以及上帝的供应。所以他每年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应该就是最欢乐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敬拜是最欢乐的时候。而且呢献祭的时候一定有肉吃，不像我们今天天天要有肉吃，可能吃的你鱼肉、大鱼大肉甚至山珍海味你都吃的腻了，但是那个时候只有献祭的时候有肉吃。为什么？因为他献祭要杀牲畜的时候一定要祭司来杀，那个血不能吃，在当时这个是律法上很清楚的规定的。所以在圣殿献祭欢乐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可是对哈拿来说，这一位不生育的妇人却成为他最痛苦的时候。他的人生有艰难，艰难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能生育。不能生育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对古代的妇女来说，因为她不能有后代，在社会地位上可能被人家轻看， 那现在又加上她丈夫的另外一位妻子毗尼拿对她的激动羞辱她，加深了她的悲伤。唯一可以有一点点安慰的就是她的丈夫仍然一样的爱她，而且甚至分肉的时候还分给她双倍。当然你说为什么他娶两个太太，因为摩西的律法没有禁止两位太太，而且当然也没鼓励了，特别对两个太太的有一些事情有做一些特别的规定。好，那毗尼拿他的就是他的对头，那这个对头呢是家里面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从字义字的字根跟意思来可以看，毗尼拿它的意思是珍珠，还有一个角，在旧约里面角是动物的那个头那边的角，就是有力气的。你看动物在打斗，有角的动物打斗的时候都用那两个头上的两个角去互相的顶撞哈，那个是斗争，那代表一种能力。毗尼拿应该是珍珠，很宝贵的，也是很可爱讨人喜悦的，可是他又带有脚，哇，这个就不一样了，又可爱又有能力，然后这个脚是用来伤害人，那就很悲哀了。别人很悲哀啊，但是对他来说当然也是一件悲哀的事。我们使别人痛苦，无缘无故使别人痛苦，也是我们自己的悲哀。他在哈拿的伤口上撒盐，让他更加的痛苦。那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最欢乐敬拜神的时候，在圣殿那里所发生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圣殿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那一个美好的地点，美好的时刻，美好的场合，正是应该一家人欢欢喜喜在神面前感恩欢乐庆祝的时候。可是这位多儿多女的蒙祝福的女人不是安慰，却是嘲笑那悲伤不能生育的女子，她把她当成一个被神咒诅的笑话来嘲笑，来刺激。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实在是非常的悲哀。那对我们来说，圣殿，今天圣殿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教会，也是上帝的殿，这是一个基督徒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家。圣经上说你们就是神的殿，那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聚集起来是成为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宝贵的石头，圣经上说是活的石头，有生命的，神建造的灵宫里面的石头。那我们都应该让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得到帮助，得到建造，尊重他们，使他们在人生灰暗的时候，艰难的时刻里面，看见神借着我们带给他们的亮光，使他们的生命也被上帝建造起来。所以哈拿的苦不是一次两次，哈拿的苦不是一次两次，他许多次，每一年他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当然他的丈夫也爱他，可是丈夫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可是能安慰他吗？不能。那为什么呢？那要哈拿说，那谁叫你要娶小三呢？为什么要娶两个？对，当然我们不知道，没有讲，但对哈拿来说非常的辛苦。但是哈拿有这么大的苦，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受了伤害来报复，没有，他也没有来对抗。或者中国人传统有一种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对吧？用这种方法来逼迫她，把她的丈夫把毗尼拿休了，没有，她没有因此而犯任何的罪。那事实上在很多时候，人很可能在这种被逼迫的状况之下就犯罪了，她完全没有，她也没有用任何的话语来对抗，她只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的苦难，自己承担。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包括尖酸刻薄的话语都不造就人，都是我们要避免的。而哈拿这位敬畏上帝的女子，就是 保守了他的口，他的谦卑也保全护卫了这一个家庭的完整。他虽然自己受伤害受委屈，他完全所做的是保护这个家庭的完整。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国际上，我们看见很多状况完全不是这样子，宁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很多是这样的状况，甚至有的时候就伤害自己。这都是我们可以从哈拿的故事里面所得到的一些帮助和激励。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从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赏罚报应的权柄完全在神，因为只有上帝是审判的主。好，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看所有我们人生里面所面临到的艰难呢，都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试验。你说艰难是试验，难道顺利也是试验吗？不错，顺利也是试验，看你在顺利中间你是不是就忘记神了。很多时候我们吃饱了，我们不缺了，我们觉得我不需要上帝了。这不是圣经上教导，圣经上教导的是完全的依靠上帝。大家记不记得在大卫王他被高利要做以色列王，做犹大的王，还没有当上王之前，他被扫罗王逼迫追杀的时候，他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敬畏上帝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建立一支他自己的势力，他的军队，他的班底啊。可是当他坐上王的时候，他顺利了吧？国内没有对手了，当然在国家在扩张势力，继续强健起来，往外打仗的时候呢，顺利了，他就犯了罪，他犯了奸淫罪，还犯了谋杀罪。他跟拔示巴同居啊，娶了她，然后把她丈夫给谋杀掉了。这样的顺利带给他后来的很大的艰难。所以人生顺利是上帝的试验，不顺利同样也是上帝的试验，都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况能够依靠上帝。雅各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无毫无欠缺。那哈拿知道这一切他的苦难的根源在于上帝没有使他生育，所以他遭受到这一些。那解铃还是系铃人嘛，所以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根源在上帝，他就向上帝呼求祷告，因为是只有上帝能够解救他改变他。他也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也是原来不生育的，可是上帝特别的应许使他成为一个大族。他生了以撒之后，以撒的太太又不怀孕，又是以撒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应允他给他孩子。那雅各他们的第三代，祖先的第三代，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前面也是不生的，一直到后来最后才生了。这是上帝应许的这一个不孕症的民族啊，几乎是不孕症的啊，是上帝的奇妙的作为。那哈拿就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第二个，我们就看到在艰困中间我们要向神呼求。我们可能在人间面临很多困难，我们看旁边好像都没路走了，前后左右好像都没路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活的是一个立体的空间，还有往上一条路。我们往上一条路就是向神呼求，向神祷告。那他祈求说，求神赐给他一个孩子，然后他要再将上帝所赐给他的孩子再回头来奉献给上帝，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头， 那在旧约里面四纪里面讲，那就是做拿细耳人。然后拿细耳人另外有规定，他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归给上帝使用的人。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问题，找人吐苦水可以有一些安慰哈，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要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往上面这一条路，向神祷告这一条路，在任何时刻，不论是你顺利你不顺利，都要紧紧抓住这一条线，因为这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一条线。所以诗篇六十二篇八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常想避难所是患难的时候避难所，不只是患难的时候避难所，我们稳固的时候上帝也要我们在里面稳稳的依靠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啊，以利这个祭司也是士师，以为他是喝醉酒，所以哈拿是更委屈了，倾心吐意向神倾心吐意，却被认为是喝醉酒，那很可怜哈。那可是他说明之后，以利为他祝福，他就相信他的祷告蒙上帝垂听了，他快快乐乐吃饭了，就把一切交托给神，不再忧虑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祷告交托，完全的交托给神。主耶稣也说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有一个故事讲到第四世纪一位了不起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的母亲莫妮卡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他的儿子奥古斯丁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跟人家同居啊，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十几岁啊。那为他祷告，那时候都没有改变。后来这个儿子又去到为了追求信仰去追求波斯，也就是现在伊朗的地方拜火教，结果他妈妈更难过。那但是后来他又离开拜火教，到意大利的米兰，他去那里，他去到一个教会，米兰的教堂里面要听那个主教安波罗修的讲道，因为他是很了不起的演讲家，他学演讲术。结果坐在那里听道听久了，他圣灵感动他，信了主，后来成为基督教，很了不起的神学家。那他的母亲为他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灰心了，但是有人对他说了一句话，你用许多祷告所托住的儿子必定不会失落的。所以他持续的祷告十多年，终于孩子回转了，而且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一个仆人。这是我们也都可以学习的，祷告我们需要交托，要不但是祷告了，而且真正的是我们要知道是主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而且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祷告，他自己要成就。但是我们交给他之后，我们就不要再担忧了，主啊，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那样做，我们不要去支配上帝啊，上帝知道怎么做。那个细节很多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需要清楚讲，他上帝会做，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会照我们所要求的每一个细节来成就，但是他上帝必定有他美好的心意，用他的方式来成就。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祷告是我主动，是我主动求上帝，其实圣经上不是这样子讲的。上帝不是被动的，神学家就刚刚我们提到奥古斯丁，他就讲，他说，哎呀，主啊，我祷告你就赐给我恩典。后来他想想，不对啊，我祷告你才给我恩典吗？不是，是因为先有了你给我的恩典，我才能够向你呼求，向你祷告。我们的顺序搞错了，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发起人啊，上帝很被动，哎呀，不得不给他，他求的半天啊，还是给他吧，免得他吵我。圣经上这样讲的吗？不是，圣经上在这里怎么讲呢？在这里，你们马太福音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外邦人，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上帝是天地的主宰，他知道一切的事情，我们不要替他操心。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要来亲近他，我们建立跟他的关系，这个就是祷告的意思，让我们越来越依靠他，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他来改变。上帝愿意给我们一切的好处，但是我们要来他面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呼求，上帝是主动的。还有呢，我们有一位正确的对象，就是上帝。我们不会去拜偶像假神，向假神偶像祈求，或是去追求金钱，这都是偶像啊。我们有正确的目标。第三段我跟大家分享，就是神顾念啊，哈拿就生了孩子。所以在这里面他们就在圣殿敬拜之后就离开，就回家去了。那神祝福他们，给他们一个孩子。那他说，这个孩子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我们看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和听见这两个字合起来，所以神听见了他祷告，应允他。那哈拿呢，意思是蒙恩惠蒙连续。这个原来另外一个妇女比尼拿讥笑他，现在他蒙了连续，蒙了恩典，所以他成为一个非常喜乐感恩的。那在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没有生育的妇女可能就比较委屈，其实圣经上不这样子看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很多时候上帝有更多的心意，更多美好的心意在有一些没有养育孩子的妇女以及家庭里面，是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服侍更多的人，这是上帝的祝福啊。所以主耶稣也曾经有一段话讲到看啊，谁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的不是父亲，谁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第四段呢，我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舍己真爱却交托给神。我为什么不用牺牲呢？牺牲我们常觉得我们就少掉了嘛，那只是我们自己少掉，但是我们其实交托给上帝的是不是少掉？其实没有少，他虽然把孩子奉献给上帝，他完全没有少。到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都说哈拿的儿子是撒母耳，撒母耳的母亲是哈拿，我们没有换别人吧，他没有失去的，他只是照上帝的心意来成全这个孩子。因为舍己，圣经上所说的舍己有它特别的含义，不是叫牺牲自己而已，而是为了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以及在世界的上面。这是所以这一个母亲这么爱这个孩子所求来的，却在把它回献到上帝的手中为他使用。那这个是一个圣经的里面的一个宝贵的故事。那在这里面我讲另外一位母亲的故事，一位很出名的唐崇荣牧师布道家，他的母亲在33岁的时候就守了寡，他已经生了10个孩子，后来一个送给别人，一个死掉，还剩下8个，8个里面7个是儿子，1个是女儿。那他做寡妇的时候他就很辛苦，他向上帝祷告，他说我怎么活下去，我怎么样养这个家这个孩子，他7个孩子都男孩子都很调皮，怎么给他们吃，怎么养。但是他在上帝面前立约，他跟上帝说，我立志不再结婚，我做到死我要做寡妇，我依靠你，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上帝是寡妇的伸冤者，上帝是孤儿的父亲，你做孩子的父亲替我伸冤照顾我。所以他母亲一生守寡养出这个 总共后来又有八个嘛，八个里面七个儿子里面五个做了牧师，啊，都大大的为神所使用。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养育孩子多么功成名就，从人间的眼光来看，而是上帝是不是照他所给这个孩子所定的目标，能够恩赐才干能够发挥，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这个国家受到这样的影响，同时这个妇女哈拿她自己的个人故事就好像这个时代的一个故事一样，从昏暗里面进到光明。后来撒母耳做了士师，最后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也照上帝的心意为这个国家选立了国王，先是扫罗，后来是大卫，带领这个国家进入一个神祝福一个强盛的地位，就好像哈拿的本人就是这个国家当时的一个缩影。那在这里我最后几句简单的结语，哈拿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没有报复，他只是谦卑的承受一切的苦难和羞辱，保护了这个家庭的完整。第二个，苦难催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上帝的恩典。第三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物，我们不要自己轻看自己，神使用我们。那第四个，我们珍惜却把孩子交托给神，让神来使用。愿神祝福天下的母亲，也特别祝福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母亲节不但母亲节快乐，并且一生喜乐平安，蒙神的恩惠。愿神祝福大家，请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今天所传讲的话语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继续的做工，让我们更明白孩子表达的不完整不清楚的地方，也愿主你赦免，愿主你自己成就你在我们每一个人以及在每一位母亲身上的心意。愿一切的感谢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